听第二十八集。
黄昏，墨黑墨黑的云团在空中翻滚，整个天空显得又低又暗。独眼猫领着一伙残兵败将到达了猫岛的边上。面对着故土老巢，独眼猫感慨万分。
哎，我本想率领大军一举消灭红毛国，进而称霸世界，没有想到这次决战我中了他的奸计，哎，弄得是一败涂地，差一点全军覆没。
断尾猫皱了皱眉头说，
不要如此的气馁嘛，俗话说呀，胜败乃兵家常事，何况呢我们的老窝还在呀，留得青山在，那不怕没柴烧啊。只要我们牢牢的站住猫岛，不断的积蓄力量，总有一天啊，您会称霸世界的。
独眼猫听了，脸上的肌肉方才松弛了下来，他点了点头说，
哎，黄毛国那个金猫真是太厉害了，据我母亲说，我的父王就是被他用计骗走捉去的。哼，只要他还在，看来要想消灭黄毛国实在是比登天还难呢。大王，明争咱们赢不了他，不如来个暗斗。
暗斗？
怎么斗啊？咱们暗中将金猫害死。
害死？
对对，不把这个眼中钉拔掉，我死不瞑目。
正在这个时候，警卫队长从山顶上跑到独眼猫的面前，慌慌张张地说，
大王，敌军的追兵离我们不远了，您看怎么办呢？
快撤！是，总参谋长，到，等我大军全部进桥以后，你领大伙儿去把桥头的炸药库打开。怎么，大王您想炸桥？
对，我要把猫尾大桥全部炸掉。
好，好，好，您这个主意太好了。不让敌军进入咱们猫岛。
金猫带领着各路大军正在全速前进，忽见情报部长白飞虎来到跟前。
报告总司令，独眼猫一伙已经逃回猫岛，炸毁了猫尾大桥。
金猫听了，转了转一双大眼睛说，
独眼猫炸掉大桥，目的就是要阻止我军登上猫岛，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在猫岛上安心休整，一旦他们恢复元气，还会侵扰我国的安全。与其这样，不如趁这伙家伙惊魂未定、军心不稳的机会将他们彻底歼灭。可是没有大桥，我们如何进剿他们呀？到时候我自有办法。
传令官，在通知各路大军继续向猫岛前进。
是。
各路大军来到了海边，按照金猫的部署分别扎下营寨。深夜，除了一些哨兵以外，军营里的将士们全都入睡了。总司令的帐篷里却一直亮着灯，灯光下金猫在翻阅着那本不知读了多少遍的《古猿兵法》。金猫翻着想着，想着翻着，突然他灵机一动，想出了一条妙计。他忙走到军事地图的旁边，仔细的查看测量，然后转身叫着，
传令官，到，请总参谋长立即来见我。
是。
总参谋长胡大耳一听传令官叫他，急忙披衣下床， 来到了总司令的帐篷。
报告，请进。啊，总司令，深夜来叫我，是不是想出了破敌的良策呀？不是什么良策呀，不过是对策罢了。哎，这样吧，咱们先到海边去走一走，然后再谈破敌的事，你说怎么样？
好啊，不过为了您的安全，您最好啊要简单的化妆一下，再带上两个警卫员以防万一。
行，你安排吧。
半个小时以后，他们四个人来到了海边，海风轻轻地吹着，海浪拍击着岸边的礁石，发出很有节奏的响声。金猫让警卫去海边的小山岗上放哨，然后带着胡大耳沿着海滩来到了一块大礁石的跟前。这个礁石头似巨象，身似飞马，尾似黄牛。他们俩坐在马背上，望着大海，望着不远处的猫岛。听了好一会儿，金猫说：
总参谋长，你对攻打猫岛有什么想法？
胡大耳摇了摇头说：
独眼猫虽然是大败而归，但是据我和白飞虎了解，猫岛上的留守兵力依然不少。过去呢，野猫王曾在猫岛的四周啊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，眼下唯一的通道猫尾大桥又被炸毁了，因此攻打猫岛确实是不容易啊。
金猫听着点了点头。
你说的不错，独眼猫刚败，防守肯定是很严的，因此派小部队渡海奇袭是不行的。如果用大军强攻，那必须有大桥或大量的船只，可是这在短期啊是难以解决的。为此呢，我想采用虚张声势和暗度陈仓的技法，在正面摆出重建大桥准备渡海的架势，吸引独眼猫的注意力。暗中呢，我们忙着制造铁锁。
胡大耳听到这儿不解地问：
制造铁锁干什么用啊？
哼，据我了解啊，猫岛上有一个猫嘴造型，大嘴里啊有一排牙齿，这排牙齿啊其实是由一个个坚硬的大礁石组成，每逢海水涨潮，这排牙齿总是被海浪覆盖着，只有当大海退潮的时候，这排牙齿才会露出来。我想在猫嘴斜对面的海岸上暗暗地埋下一排铁柱，然后将一根根两头带有铁环的铁锁套在这些铁桩和猫岛的牙齿上，最后再把做好的竹帘固定在铁锁上，形成一座浮桥，你认为这样行吗？
胡大耳听了兴奋的连声说：
好啊，太好了，这座浮桥既坚固又不易被敌军发现，真是太好了。哎，总司令，我想啊，铺设这座浮桥绝对不能让敌军察觉，否则他们要是用炸药炸掉猫岛的牙齿，那我们的计划就落空了。
对，建造浮桥和大军过桥的时机都极为重要，所以咱们必须选择一个敌军最容易麻痹的黑夜里。
半个月过去了，独眼猫在断尾猫等将领的陪同下亲自查看了猫岛四周的防卫工作。当他看到黄猫国大军正在猫尾大桥的原址打桩的时候，对身旁的断尾猫说：
去设法多备一些炸药和炮弹，等他们的大桥快要建成的时候，暗中派爆破手将其彻底的摧毁。
是。
独眼猫回到了王府，留下了断尾猫，进一步策划刺杀金猫的具体方案和部署。断尾猫胸有成竹地对独眼猫说：
大王，我有一个朋友名叫笑面虎，他自幼啊随父习武，因此精通各种武艺，射击呀、啊、那更是百发百中。哎，他呢还喜欢游泳，善于爬山，据说还能飞檐走壁。如果他能出山帮忙，那刺杀金猫就不在话下了。
独眼猫听了十分兴奋，他忙问：
哦，那他现在何处啊？啊，他现在啊在我们猫岛西南150海里处，那里啊有座乌龟岛，龟岛正中啊有一座小山，山腰上有一片竹林，竹林中有一个山洞，他就生活在这个山洞里。
好，你亲自去一趟，给他多带点珍宝，务必请他出山帮这个忙。
好好，大王，我一定亲自去，不过得请您为我准备两支精巧的无声小手枪啊。
哎呀，这个好办，过去大王曾用重金从国外买了两只，明天一早就给你。
太好了。
五天以后，天空异常昏暗，一个蓬头垢面，身穿破衣烂衫，肩上挎着讨饭袋，手里拄着打狗棍的赤脚乞丐，一瘸一拐的来到了金猫的帐篷外边。他伸出不住颤抖的手，用哑语向警卫乞讨。警卫呢，看着他那可怜的样子，既同情又为难地说：
告诉你，这里没有吃的东西，你要想讨吃的呀，可以到总部的食堂去。
那个乞丐好像没听见似的，仍然用哑语向警卫讨乞。这个警卫见解释没用，渐渐地烦了起来，他对那个乞丐说：
哎呀，让你走开你就赶快走开吧，你要是惊动了总司令，非把你捆起来不可。
谁知那个乞丐听了这句话，更是不愿意离开这儿了。警卫没有办法，就叫出了警卫官，说明了原委。警卫官听了以后，吩咐两名警卫将那个乞丐架走。可是这个乞丐呢，竟卧地不起，大声地哭起来。这时候金猫听见了哭声，忙从室内走了出来，边走边问：
警卫官，谁在这里吵闹啊？
警卫官忙迎上前去说：
啊，总司令，是一个乞丐。
哦，原来是讨饭的，那赶快去找些食物给他呀。
乞丐听到这儿，断定这就是金猫总司令，忙从贴身的衣袋中掏出了无声小手枪，对准警卫官身边的金猫勾动了扳机。扑通，警卫官和金猫同时倒在地上，门边的警卫忙跳上前去，飞起一脚把乞丐的小手枪劈落在地。这个时候几个警卫一起围了上来，那个乞丐见势不妙，忙飞身逃出了包围圈，转身窜上了一棵大树。一个警卫跟着也窜上了树上，乞丐忙扯起了两根树枝，像荡秋千似的从一棵树上跳到了另一棵树上，最后跳上了左边的山崖，沿着山脊向着海边拼命地逃去。墙上的时钟一秒一秒地移动着， 独眼猫坐在沙发上却一动不动，他那只独眼啊紧紧地盯着表。正在这个时候，一个王妃给他端来了一碗人参汤，亲切地说：“大王啊，请喝人参汤啊。”独眼猫似乎没有听到，那个王妃稍稍地提高了一点嗓音，又说：“大王，请喝。”独眼猫听到这儿，愤怒地把手一挥：“
滚出去！”
王妃浑身不由得猛地一颤，两手一抖，正好人参汤被泼了出来，正巧呢倒在了独眼猫的身上。独眼猫更加的恼怒了，他猛地跳了起来，一脚把王妃踢倒在地，然后对闻声赶来的警卫说：“
赶快赶快，给我给把他给拖出去。”“
不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。”王妃委屈的痛哭着被拖了出去。正在这个时候啊，断尾猫来了，一见这个情景，知道独眼猫心中正在焦虑不安，他忙说：“
啊，大王大王，千万不要生气啊！怎么，有消息了吗？”“啊，有了，有了。”“哦，快快快，赶快给我说说结果。”
断尾猫不慌不忙的在独眼猫的身旁坐了下来，他说：“
大王啊，笑面虎刚刚和我通了电话，他呀化妆成了乞丐，摸到金猫的住处，用计引出了金猫，然后开枪，将金猫和他的警卫官一起击倒在地，最后啊又使出绝招，跳出了金猫警卫的包围圈，现在已经安全的回到了乌龟岛。”“啊，真的？”“哎呀，天助我也，天助我也。金猫一死，要不了多长时间，黄猫国的大军就会自动撤走，到那个时候，我再招兵买马，积蓄实力，待机侵占黄猫国，然后我再设法将周围的国家一一的吞并，到那个时候，我们不就成了世界猫类的霸主了吗？”
断尾猫听了同样的十分兴奋。“
哎呀，我早就看到大王志向远大，非同一般，才华超群，定能成大业呀。”
独眼猫听了心里呀就像刚吃了油煎黄花鱼似的，他眯着眼睛摸着胡子颇为得意。停了一会儿，他突然转动着那只狡猾的独眼珠说：“
哎，啊，这几天你要密切注意敌军的动向，同时呢再派侦探去打听打听，看看金猫是不是真的死了。”“是。”
这一天晚上，独眼猫正在吃饭，忽见断尾猫满面笑容的走了进来。“
哎呀，大王大王啊，哈哈，告诉你好消息啊，据侦查员报告，金猫确实是死了。昨天呢，敌军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，那今天上午下葬，嘿嘿，那坟墓啊就埋在海边的碧罗山上。”
独眼猫听了顿时心花怒放，他站起身手舞足蹈地说：“
好，哈哈哈哈，走，哎呀，咱们到猫妖峰上去，我要亲眼看看金猫的坟墓。”
他们来到了猫妖峰，此刻月儿尚未起床，星儿闪入了云帐， 天空是一片昏暗，大海万里无光。独眼猫举起了望远镜，仔仔细细地观察着碧罗山。山顶灯光闪耀，照着两座新坟，四周呢站着岗哨，胸前配着白花，头上戴着小帽。独眼猫看清楚了，然后放下了望远镜，他高兴极了。
金猫啊金猫，我真不敢相信啊，你这个智勇双全、世间罕见的奇才，竟会死在我的手下，早早的进入了坟墓。大王，这就是真正的天助大王啊！